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美国脱口秀主持人安迪·科恩曾经说，家庭不仅仅是关于血缘，它关于在你最需要的时候谁愿意握住你的手。真正的家人是陪伴、承担还有不离不弃。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金宁要和您继续借着书中女幽灵跟兄弟之间的对话，挖掘他以爱家人为名背后的真意。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我们主要进行的书本是鲁易斯在1946年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的短篇小说《开往天堂的巴士》，或者翻译为《梦幻巴士：天渊之别》。上周说到，作者跟教师听到了过不去女幽灵潘和光明的灵，其实也就是潘的亲兄弟雷吉娜彼此间的对话。潘想要见到已经在天堂的儿子麦克，可是雷吉娜告诉潘，除非他的灵壮实起来，否则麦克看不见他。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得知，潘以身为母亲为荣，可是越加挖掘之后就发现，他并不爱儿子麦克，也不爱她的丈夫跟女儿，她只爱自己身为母亲的称谓。雷吉娜为了帮助潘清醒过来，不惜揭露潘想要隐藏的过去。她原本一点也不想要生孩子，麦克是意外出生的。然而这顿时让潘感到慌张，赶忙转移话题说，那是谎话，不是真的，没你的事，我恨你的宗教，我厌恶你的上帝，我只相信爱的上帝。雷吉娜说，可是潘，此刻你连自己的母亲或我都还不爱呢。潘顿时觉得他抓到了可以攻击雷吉娜的点，连忙说，哦，我明白了，问题就出在这里，是不是真的？雷吉娜，你觉得受伤了。殊不知这些话对雷吉娜一点也没有影响，他反而大笑地说，你不必为此烦恼，难道你不知道在这里你不能够伤害任何人吗？潘张口结舌，沉默了一阵子。作者觉得再没有比这句斩钉截铁的话更令他沮丧的了。看到这里，教师用手搭着作者的肩膀跟他说要继续往前走了。等到他们走到听不到那女幽灵的地方，作者便说，先生，你为什么要带我走开呢？教师说，他们的谈话可能还会继续很久，而你听到的足以让你看出他的抉择是什么了。那么女幽灵潘还有希望吗？教师说，有，还有希望。他所谓的对儿子的爱已经变成一种可怜带刺并且残酷的东西了，但是在他的爱里面仍然有一星半点不纯是他自我的东西存在，那点火星可能被吹成光明的焰火。这让作者有了另外的疑问，这是否表示某些自然的感情确实比其他的感情更好？如果要追求真实，那会是更好的起点吧。教师说， 更好，但也更坏。自然的感情有一种特质，使它比自然的欲望更容易变成永恒的爱，但它也具有另外一种特质，使它更容易停在自然的层次，却误以为那是属天的境界。黄铜比粘土更容易让人误以为是黄金。假如自然的感情至终仍旧拒绝转向上帝，败坏起来就会比你所谓的低等情欲更糟糕。他是个更加坚强的天使，因此堕落之后便成为了更凶恶的魔鬼。听到这里，我们可以有几个层面的探索跟反思。首先，潘在跟雷吉娜的对话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应，就是当他的母爱被揭穿之后，他没有停下来反省自己，反而立刻反击。他说，我明白了，问题就出在这儿，是不是雷吉娜，你觉得你受伤了。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是在关心雷吉娜，甚至好像很懂雷吉娜的心，知道雷吉娜受伤了，但并不是如此。潘真正想要做的是把焦点从自己身上移开。未说完的话也许是，你会这样说是因为你感到受伤了，你会指出我的问题是因为你的心里有创伤，你会批评我是因为你自己有问题。这些话我们似乎并不陌生，当一个人指出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会正面回答，我们可能会反过来质问，你为什么这样说我，你是不是对我有成见，你自己又好到哪里去。于是原本应该面对的问题就被转移了。潘没有回答雷吉娜的问题，你真的爱麦克吗，他反而问雷吉娜，你是不是受伤了。可是雷吉娜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说，你不必为此烦恼，难道你不知道在这里你不能够伤害任何人吗？潘以为只要能够刺痛雷吉娜就可以证明自己是对的，就可以不必面对自己黑暗的想法。可是雷吉娜根本不接受他的说法，这不是说雷吉娜没有感受，而是说他不让自己的价值被潘的话语所控制，而且雷吉娜知道这些话语没有办法动摇他是属于神的尊贵位分。他知道人的价值不是由别人的嘴巴决定的，是来自于创造我们的上帝，上帝看他的儿女为宝贵，这个是建立在上帝永恒的慈爱里头。潘似乎知道，所以他说他只相信爱的上帝。潘说，我相信爱，我相信上帝就是爱，我不相信那些严厉的宗教，我相信一个接纳人的上帝。现代人也常常这么说，但问题不是上帝是不是爱，圣经已经非常清楚地说神就是爱，问题是我们所说的爱是什么定义呢？潘所谓的爱不是我要爱上帝，也不是我要学习爱人，他不懂什么是上帝的爱，他是要一个符合他想法的上帝，他要的是一个不能够反对他的上帝。他认为只要我的动机是爱，上帝就不能够判断我的行为。然而潘却把我爱孩子跟我爱身为母亲的自己两者混为一谈了，这两件事情完全不一样。一个人可以非常在乎自己是一个好妈妈的形象，却不一定真的关心孩子真正的需要，真正爱孩子。真正的爱会问对方真的需要什么，但是自我中心的爱问的是我从这段关系里得到了什么。真正的母爱会愿意付出，扭曲的母爱可能会说，我为你牺牲了这么多，所以你应该要听我的，我都是为你好，所以你不能够反对我，我是你妈妈，所以你欠我的。这个时候爱就变成了控制了。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延伸到友情跟爱情。一个人说我很爱你，他的定义可能是所以你必须要照我的方式去做，这个时候爱的名字还在，爱的本质却已经改变了。于是这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难道这些自然的爱不论是亲情、友情、爱情都是不好的吗？为什么教师会说更好但也更坏？这听起来非常矛盾，不是吗？父母爱孩子难道不好吗？夫妻彼此相爱不是很好吗？ 朋友之间彼此扶持，不是很好吗？当然好，上帝不是要我们不爱家人，相反的，上帝非常重视亲情、婚姻、友谊，也吩咐人要彼此相爱。但是问题在于，再好的东西，如果离开了上帝，也可能变成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偶像，还有败坏的开始。孩子本来是上帝所赐的礼物，但如果父母把孩子变成自己人生的全部意义，那么孩子就从礼物变成了偶像。婚姻本来是美好的，但如果一个人要求伴侣要完全满足自己所有的安全感、价值感跟存在感，那么伴侣就不再只是爱人，而是成了自己的救主了。所以问题不是你爱不爱，真正问的应该是你所爱的东西在你的生命中坐在哪一个位置。这也是基督信仰里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偶像不一定是可见的雕像，偶像也可以是孩子、父母、朋友、伴侣，甚至是成为一个好人本身。任何一个原本好的东西，只要我们把它放到只有上帝才能够坐的位置上，它就成为了偶像。因此，潘最大的问题是他爱的是“我是麦可的妈妈”这个称谓，而不是“我爱上帝，而麦可是上帝所赐给我的孩子，所以我要爱他”。前者是孩子属于我，后者是孩子是上帝托付给我的产业，我要好好照管。前者容易产生控制，后者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爱。最后，我们再来探索教师以撒旦魔鬼作为例子的阐述。圣经告诉我们，撒旦并不是一开始就以魔鬼的样子被创造。圣经描绘他原本是属于天上的受造物，是尊贵的天使。在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28章，一段描述推罗王的经文当中，也常被用来理解撒旦堕落的图像。里面说道：“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同样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14章，也借着审判巴比伦王比拟撒旦堕落的情形。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当受造物不再满足于做受造物，他想要取代造物主。当他说我要升高，我要掌权，我要成为中心，堕落与走向黑暗就此产生。回到女幽灵潘，也许她一开始的确是出于真诚的母爱，以这样的爱去爱麦可。可是如果这份爱最终是拒绝上帝的，她就会开始变质。就像撒旦原本是受造的天使，越是高贵的受造本质，堕落之后所产生的扭曲也越深。这也不禁让我们反思，也许我们都没有做那些明显是坏的事情。也许我们生命中最需要放下的不是坏东西，而是那些取代上帝的好东西。我们需要的是把这些好东西交给上帝。女幽灵潘需要的不是一个更加努力的母亲身份，她需要的是放下我是谁所带来的骄傲，成为一个愿意在上帝面前被爱被改变的人。这也是你我的需要，来到基督面前，让他先爱你、赦免你、改变你，然后你才开始学习用神的爱去爱人。让金妮和您分享一首诗歌，新星音乐事工所唱的《耶和华是爱》。
些青草溪水边，神领我心，察心中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Thank you.
这里是林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星星音乐事工所唱的耶和华是爱。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开往天堂的巴士，或者翻译为梦幻巴士天渊之别。故事说到，离开女幽灵潘之后，作者跟教师针对刚刚的对话有了一番的讨论。这个时候，作者突然觉得，他虽然理解了教师想要表达的意思，可是他不知道在世间是否敢重述这些话。他们可能会说作者不近人情，他们会说作者相信完全的堕落，他们会说作者是在攻击那最好又神圣的事物等等。没有想到，教师和光明的灵雷吉娜的回应是一样的，就算他们这么做也不会伤到你。可是一个没有失去亲人的人怎么敢，或者是说怎么有脸向一个痛失爱子的悲伤母亲说东说西呢？看来作者误会了。教师说，不，孩子，这不是你的职责，你还不够资格做那样的事，等你自己的心被破碎之后才是你可以考虑开口的时候，但是总得有人大概说明一下，因为许多年来你们当中无人提起此事，凡人所了解的爱是不够的。在这个地方，每一种自然的爱都会复活，永远长存，但如果不先埋葬了，就不能够复活。许多已经明白这个道理的人都因为怕事而不敢说，正因为如此，以前一向能够洗涤人心的悲哀如今突然令人烦恼。如果前面潘的故事是在谈自然的爱如何可能变成自我，那么这一段教师的对话则是在谈另外一个很难面对的问题，我们究竟要怎么面对失去呢？作者想的是，如果我把这些话说出去，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很没有同情心呢？面对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我们很自然的会说，他已经够痛苦了，不要再说了，他爱孩子，这份爱本身就很伟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安慰他。这些话的确很温柔，但是教师提醒作者，温柔与真理并不是对立面。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会不会因为害怕被误解，所以连真理都不敢说呢？而另一方面，这里很容易被误会成，基督徒就应该勇敢地批评伤心的人。不是的，教师很清楚地告诉作者，那不是你的职责，你还不够资格做那样的事。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知道真理不代表我们有资格随时把真理当作武器攻击别人的伤口。有些话要准确地说出来，是因为生命的成熟，成熟度够才能够把这些话说出来。有些话是需要经过泪水的淬炼，真理必须先让它发生在自己身上，才不会沦为冰冷的传讲。没有生命，只有论断，这是非常可惜的事。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玲再和您分享一首19世纪的传统圣诗，艾伍德·海恩斯·斯托克斯作词，约翰·罗布森·斯韦尼作曲的《真理圣灵在我心中》。
真理圣灵在我心中，自由运行作神功，发出亮光照耀起，时时我知足并自己，充满我，充满我，耶稣进来充满我，荣耀圣灵尽充满我，愿主先尽充满我，
完全倒空我这器皿，不会这次出干净，用主言语使我成圣，平安喜乐唱得声，
荣耀生命尽充满。
这里是林永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